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3月24号礼拜二，下面请睇详细内容。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tonio Graceful 撰文话，最近中共政权正在利用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发生的军事冲突进行实时情报收集，部署卫星和海军跟踪舰艇，观察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军队是怎样计划、协调和执行作战行动。这个令到北京能够建立西方作战方式的数据集，以备将来可以用，尤其是在潜在的印太冲突中。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国科技情报公司觅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在美军史诗之路行动启动之前的一个礼拜，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相关的图像。这个公司本身并不拥有卫星，而是从包括总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星图像服务商曼托公司在内的多家商业供应商那里获取图像，然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自动识别，从空中加油机到导弹防御系统等各种的装备。该公司免费分发分析之后的图像，这种行为和中共政权的仿纸公司是如出一辙。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商业供应商似乎在3月3号就切断了对冲突地区图像的访问。在整个行动期间，觅商公司发布了美国军事活动的卫星相片，包括 F-22 战斗机、指挥控制飞机、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海军舰艇的动向等。其识别出的很多设施和资产之后是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跟住落嚟，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嘅广告。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就总系觉得好攰？唔系懒，真嘅唔系懒，系你嘅身体里面嘅气血冇跟上。打个比方，就好似一部车，发动机冇问题，油箱佢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亦都系跑唔喐噶。老话讲，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中共直接向伊朗传输目标数据的讲法，现在仍然是一种评估，而不是确凿的事实。还未公开证实中国资产和伊朗目标系统之间存在任何可以核实的数据联系。但是美国情报显示，中共可能正准备向伊朗提供资金援助、零件和导弹部件等。尽管北京至到而家为止一直避免直接介入冲突，呢种模式由来已久，并且早有先例。喺2023年至2024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发起嘅袭击中，该组织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指导下运作住一个综合监控网络。该网络依赖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图像，和伊朗革命卫队有联系的间谍船贝克沙德号亦为网络提供了补充。这只船充当了情报传递的渠道。据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位国会助理透露， 贝克沙德号向胡塞武装提供电子情报，令佢能够定位攻击红海地区嘅船只。该模式同实体船只同天机信息源相结合。喺当前嘅冲突中，伊朗海军喺码头附近几乎被彻底摧毁，实体舰艇嘅部分已经系不复存在。而家仅存嘅系由密商公司运营嘅天机作战层，其信息公开发布喺社交媒体上，为伊朗残存嘅报复能力提供实时目标定位数据。中共仲利用其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监视美国嘅军事行动，追踪飞机部署、弹道导弹、海军动向同埋后勤保障等。这个更广泛嘅监视网络包括遥感侦察卫星、北斗导航系统同海上平台等，将图像同信号数据相结合，从而构建多层次情报同埋长期作战洞察。中国向阿曼湾部署咗瞭望一号情报船，将佢部署喺阿尔木兹海峡附近嘅国际水域。尽管中共官方话呢个系太空跟踪船，但系呢只船显然系具有军事用途。佢配备咗多个雷达罩、高增益天线同埋信号处理系统等，可以同时跟踪几百个目标，截获通讯同埋雷达信号，并且重建空袭时间、后勤保障周期同海军演习等作战模式。瞭望一号仲能够通过追踪公海上嘅导弹发射同埋太空资产，并且收集实时遥测数据，扩展陆基雷达嘅探测范围。其庞大嘅体积令到佢能够搭载大量嘅传感器阵列，用于后勤同监视嘅直升机，同埋同电子战同潜在反卫星作战相关嘅指挥控制功能。喺中共军舰嘅保护下，该舰嘅部署体现咗中共喺唔直接军事介入嘅情况下，收集美国及其盟国行动情报嘅战略。中共对冲突嘅监控代表住战争模式嘅更广泛转变，因为商业卫星技术嘅进步令到军事活动日益透明化。同战争时期嘅间谍卫星唔同，现代低地球轨迹卫星星座成本更低，数量更多，并且能够实现近乎实时嘅全球覆盖。甚至私营公司而家亦可以访问或者系分析呢啲图像。人工智能进一步放大咗呢种趋势，佢能够快速识别关键资产、位置同模式，而呢啲喺以前需要庞大嘅分析团队先至能够完成。美国正喺度通过分散兵力、使用欺骗手段同试图反监视嚟应对。但是卫星覆盖的持续性令到隐蔽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共先进的网络能力令它能够利用当前形势。随着伊朗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削弱，中共军队可以借鉴不断发展的网络作战经验和以色列针对德哈兰的情报手段。这些观察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战争，包括监视、渗透和破坏等，对未来的冲突具有潜在的借鉴意义。在这个同时，中共正利用这场冲突，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监控技术、数字治理工具和情报合作等，来深化其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做法令北京能够在不直接军事介入的情况下，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同时提供其战略影响力。情报收集和数据分析在战争中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现在藉助卫星技术，每秒可以收集几千兆比特的数据，从而能够同时监控战场上几乎所有交战区域。这些数据之后可以由人工智能进行分析、运行桌面推演同埋模拟，进而作为实弹演习同大规模军事演习嘅蓝图。通过观察实际冲突， 中共政权可以深入了解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行动，这个有助于制定未来的战略，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等区域。但是美国拥有同等甚至是更强大的监察能力，不单止关注战局，而在这里观察和学习中共是怎样观察美国，从而占据战略优势。跟住讲下，要小心啦，喺香港佢交电子设备密码即为犯罪。香港政府喺3月23号宣布，未来喺国安法相关案件中，民众接受警方调查嗰时，如果拒绝提供手机或者系电脑密码，将面临最高1年有期徒刑同埋10万港币嘅罚金。综合媒体报道，香港政府近日修订国家安全法律实施细节，在关于电子设备的补充条文里面新增条文规定，如果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认定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内可能存有证据，相关人士如果拒绝提供解锁密码或者是解密方式，则属犯罪，这个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新规定已经正式立为宪法并且是生效。另外，新规定适用范围不单只是限于国安案件的当事人，包括设备持有人、获得授权使用者和任何知道密码的人员，都负有协助解密的义务。港府强调，任何人不能够以可能导致入罪或者是保密责任为理由拒绝配合。根据法新社报道，这次修订明确将拒绝提供密码列为刑事罪行。条文说，在国安案件侦查中，相关人士不能够以可能导致入罪或者是违反保密责任等理由拒绝配合执法。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香港在数位设备取证和隐私界线方面进入新的执法阶段。同以前相比，民众就算是选择不提供密码，通常亦不构成违法，但新的规定已经是大幅改变相关的法律责任。除了密码提供义务之外，这次修订亦扩大执法权限。据香港媒体独立媒体报道，香港海关人员已经被纳入国安细则的执法人员范围，可以在机场和边境口岸等地依法执行相关权力。香港政府在声明中说，相关实施细则符合基本法下的人权保障规定，并强调执法措施不会影响市民日常生活和正常机构运作。这次修订明确列出相关人士不能够以可能导致入罪或者是违反保密责任为理由拒绝配合，被睇作是对香港刑事法律原则的一次重大翻转，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度。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和人权组织对这个进行了深入讨论。外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核心争议点。第一，监密权和不自证其罪原则的瓦解。这个是时事评论界最激烈的讨论点。在传统的普通法架构下，被告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很多法律评论员指出，强制要求受查对象、设备持有人甚至是知情者提供解锁密码，等同于强迫个人交出可能导致自己入罪的证据。第二，数位隐私的无边界执法。由于手机和电脑在现代生活中承载了极高比例的私人资讯，比如电子支付、私人通讯、医疗记录等。评论人士说，这项权力不单只针对国安案件的直接被告，连海关人员现在亦被赋予了在机场或者关口等指定地点的执法权限。另外，修订后的规则规定，任何知道密码的人，比如公司咨询管理员、家庭成员，都有协助义务，否则 最高可以面临一年监禁。第三，国家安全定义的广泛应用，很多评论人，比如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时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认为，随着基本法第23条的全面实施以及后续细则修订，执法部门在定义什么为存有证据的电子设备上拥有极大裁量权。一些国际政治人物亦都是发表评论，批评这类法律定义含糊，恐怕被用来压制异议或者是跨国镇压。据中央社报道，2024年3月23号，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正式生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2号指出，这项法律对煽动、国家机密等定义含糊，恐怕被用来压制异议，实施新法及其模糊条款可能会进一步违反中国维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并损及香港身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声誉。专业人士说，沉默变成了罪行。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郭恩浩及其团队，针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有关电子设备搜查与强制解密权力，于2024年2月向香港政府提交了正式建议书。建议书里面明确指出，23条立法提案中扩大的执法权力包括数位搜查，缺乏足够的司法监督。文件里面指出，强制披露密码的要求和普通法中的不自证其罪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并且强调这类条款在缺乏独立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极易被用来进行钓鱼式执法。文件里面提出了批评，第一，执法权力的扩张，比如延长拘留期、限制咨询律师和数位证据获取的结合，将会令到被告处在极度不利的地位。第二，法律用语模糊，可能导致和平的异议人士因为电子设备里面的通讯记录而被控以重罪。郭恩浩亦在各大国际媒体上针对咨询自由和密码强制揭露发表评论。他认为这种做法将香港的刑事侦查门槛推向了极端，令到沉默本身就变成了罪行。其中他在《卫报》的专访里面说，这些条款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咨询透明度造成致命打击，特别是针对数位咨询的搜查权。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